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是小师妹。师兄，我们今天要和听众分享什么精彩的主题呢？
今天这集我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我最近亲身的观察。自从白银在1月30日崩跌后，我天天盯着白银期货价格，感觉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我对照两笔数据让我脊背发凉。居然有人用极为巧妙的方式，在不惊动价格的情况下，巧巧的在低价买进实体白银，并且运到东方。
师兄，您这么说我听了也起鸡皮疙瘩，这两笔数据到底是什么？
不急，我们一层一层揭开谜底。先带听众朋友回到2026年1月29日，白银价格冲上每盎司121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哇，那是白银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次。当时全世界的财经媒体都在大幅报这件事。
对，2025年整年，白银从每盎司30美元一路涨到80美元，涨幅超过一倍半。到了2026年1月，市场陷入狂热，每个人都在谈论白银。
我记得那时候连没有投资经验的亲戚朋友都在问我要不要买白银 ETF。
这就是顶点的讯号。而且在那之前的2025年10月，伦敦的白银租赁利率曾经飙到年化 39%。这种数字过去30年从来没出现过，代表伦敦市场已经有人疯狂抢着借银去交割。
年化 39% 就是把银借出来一个月要付超过 3% 的利息。这是市场严重缺货的讯号。
没错，所以1月29日那个高点其实是整个西方纸银市场撑到极限的瞬间。但是不到两个月，到了3月23日，白银价格一路崩到每盎司67美元，从高点跌掉超过40%，
几乎腰斩。那时候手上持有白银的投资人一定很难过。
没错，但是你知道吗？就在西方投资人哭天抢地的同一个月，中国从海外进口了836吨白银，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等等，师兄，这听起来很矛盾。最大的买家在扫货，价格应该飙涨才对，怎么会反而是崩盘呢？
问得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层一层揭开的谜底。我先给听众一个结论，后面再慢慢解释。我们都被荧幕上的价格骗了。
被荧幕上的价格骗了。
荧幕上显示的白银价格越来越低，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实体白银正以史上最大的规模从西方搬到东方。这就像一间银行表面上还在正常营业，柜台也还有人办业务，但后门已经有人偷偷把金库里的金条一箱一箱搬走。
师兄，那这个后门到底是怎么开的？中国是怎么做到同时买大量的银，但又不会把价格推高的呢？
我们先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如果中国想买进几百吨白银，他们会去哪里买？大家最熟悉的地方是纽约的 COMEX 期货市场。
对啊， COMEX 不是全世界最大的贵金属期货交易所吗？
没错，但 COMEX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对中国来说它太透明了。如果中国在 COMEX 下大笔买单，所有的交易员一秒钟之内都会看到，价格会瞬间被推高，每多买一盎司就要多付好几美元。
师兄，这就像我们去菜市场，如果你走到摊位前大声说我要买100斤高丽菜，老板马上就把价钱加倍了。
完美的比喻。而且 COMEX 本身在2026年1月已经被抽得很干，那个月光是第一周就有3300万盎司的白银从 COMEX 注册库存被提走，一周内蒸发掉全部可交付库存的2×6。
一周2×6，这速度吓死了。
所以聪明的买家不会再去 COMEX 硬碰硬，中国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决定，绕开 COMEX 改从 SLV 这个全球最大的白银 ETF 的漏水口去接银。
SLV 不就是很多人买来投资白银的那个 ETF 吗？它怎么会漏水？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我来慢慢解释 SLV 的结构。 SLV 是由美国资产管理巨头 BlackRock 发行的，它背后对应的是存放在伦敦 JP Morgan 金库里的实体白银。你买一股 SLV， 理论上就对应着一小份实体白银的所有权。
听起来是很安全的设计。
表面上是，但 SLV 有一个机制叫做授权参与者赎回，只有特定的大型金融机构叫做授权参与者，可以拿着足够多的 SLV 股票去找 BlackRock 要求把股票换成实体银条运出仓库。
对，一般散户没有办法兑换实体，但授权参与者可以。
对，授权参与者赎回实体的最小单位是50000股一组，对应大约155吨白银。这个门槛一般人摸不到，但对大型投资银行和套利交易商来说是家常便饭。
所以这个后门其实是设计给大型机构使用的。
正是。而在2026年1月到3月这段崩盘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西方散户看到账面亏了40%多，吓得大量抛售 SLV 股票，连续好几周 SLV 出现每周7亿到8亿美元规模的资金流出，
恐慌性的卖压出现了。
对，这时候 SLV 股价被抛售压低每股的市价，比它背后对应的实体白银价值还便宜，套利机会瞬间出现，
肉圈参与者登场，
他们低价大量买进 SLV 股票，然后拿去 BlackRock 赎回实体银条，再把银条装上船运到香港。根据 BlackRock 官方公布的数字， SLV 的实体库存从2月初的16400吨到4月初只剩下15271吨，两个月蒸发掉1100多吨，
两个月流失1000多吨，这就是授权参与者在打开漏水口的具体证据。
对，而且这时候有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现象，伦敦 LBMA 金库的白银总量3月份居然还增加了433吨。
等等师兄， SLV 少了那么多，伦敦金库反而多了，这不是矛盾吗？
这就是整个机制最精巧的地方， SLV 流出的银留在伦敦金库里，只是从 ETF 名下换手到商业银行和套利交易商的名下，账面上伦敦看起来很充裕，但这些银已经被锁定要运往亚洲。
原来如此，伦敦的账目漂亮，实际上只是中转站的角色。
正是。然后这些银会被运到香港，为什么呢？因为同一段时间香港的大银条价格比伦敦基准贵了每盎司最多8美元，平常香港都是折价交易的，这次反过来溢价就是中国需求太强的讯号。
套利交易员从伦敦赎回实体银运到香港赚溢价，银条就这样一路流进中国，
就是这条路径。而且这一切的起点还有两个隐形的加速器，第一个是中国太阳能产业。2026年4月1日中国太阳能出口退税到期，所有的太阳能模组厂商都在赶在那之前囤积白银赶工生产。
太阳能板是白银的大户，全世界80%以上的太阳能模组在中国制造，白银在太阳能板里面扮演导电的角色，目前没有任何金属可以完全替代。这个需求是长期结构性的，不会因为银价起伏而消失。
你分析得很清楚。第二个加速器是中国散户，深圳水贝市场的商家公开说他们手上白银库存翻了3倍，光是这个单一市场就囤了大约300吨。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白银库存从2020年的5280吨也到今年2月只剩下300多吨，6年之内跌掉94%。
师兄，这不是正常的库存波动了，这是系统性的掏空。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切都不会出现在荧幕上的银价里，因为 SLV 一直被散户抛售压着，期货市场也被不断卖空对冲，荧幕上的银价看起来越来越低，但实体的搬运工作正在安静有效率的进行。
师兄，这个规模没有办法量化吗？
有，数字非常惊人，请听众朋友把这组数字记下来。根据 Bloomberg 引用中国海关资料，2026年第一季中国从海外进口了1626吨白银，同一段时间全球白银 ETF 的持仓量减少了1900吨。
1900吨对1626吨，这两个数字几乎一模一样。
对，全球 ETF 漏出来的银几乎整个被中国吞下去了，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场安静的规模庞大的财富转移。
而且更讽刺的是，2025年中国还是白银进出口国，那一年向海外出口了超过5000吨。
没错，从年进出口5000吨到一季净进口1600多吨，这是一年之内超过6700吨的流向大翻转，人类白银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规模的方向反转。
师兄，这个历史的规模让我想起一件事，1971年布列敦森林体系崩溃前，法国、德国也是这样一船一船从纽约把黄金搬回欧洲，当时美国还在嘴上说美元跟黄金是等值的。
你记性很好，历史每一次金融秩序翻转前夕都是强手先下手拿实体，弱手还在看荧幕上的价格。1971年是黄金从西方到欧洲，2026年是白银从西方到亚洲，剧本完全一样。
更早以前1998年巴菲特要向银行兑换1亿3000万盎司实体白银的时候，华尔街就已经手忙脚乱了。
对，那次之后各大交易所都把大规模兑换实体的规则变得更复杂更难执行， 这是整个止盈市场长期累积的结构性弱点。
师兄，这让我想起春秋时期范蠡的一句话，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意思是便宜的时候就像买珠宝一样大量吸货，贵的时候就像倒垃圾一样卖出。
你举的这个典故非常精准，2500年前的商业智慧在2026年的白银市场一字不差的重演。中国在银幕上银价腰斩的时候疯狂进货，这就是古代智慧在现代金融市场的完美实践。
师兄，所以在这场游戏里谁是强手谁是弱手？
强手就是看实体看长期有耐心累积的人，弱手就是被媒体情绪带着走，看到账面亏四成就慌张抛售的人。2026年第一季结束，中国是强手，西方散户是弱手，双方的实体财富已经产生天壤之别的差距。
师兄，所以荧幕上的价格下跌其实不是白银变便宜了，而是被换成实体银条带走。
完全正确，当你手上没有实体，你的白银其实早就不是你的了。听众朋友，这句话请放在心上，你在券商 APP 上看到的 SOB 账面余额看起来还是那些股数，但背后对应的实体银条可能早就在三月被运到香港，再运到深圳的水贝市场，变成一位中国大妈床底下的投资银条了。
所以荧幕上的价格越低对中国越有利，因为他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接走更多实体。
这就是整盘棋最高明的地方，西方投资人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白银变便宜了，其实看到的是自己拥有的实体被悄悄搬空。这也呼应了 Mike Maloney 一直在讲的一个框架，世界上有三种东西容易被混淆，货币、金钱以及纸上的承诺。美元和 SOV 股票都只是纸上的承诺，真正的金钱只有黄金和白银。
师兄，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西方的纸银市场会发生什么事？
迟早有一天，当纸银和实体银的差距大到没办法继续用对冲遮掩的时候，市场会强迫重新定价。 Mike Maloney 把这个叫做真相时刻，一旦到来，实体白银的价格可能会以倍数跳空，而那时候才想进场的人会发现根本买不到实体银条。
所以越晚反应代价越高，懂得提早布局的人才会是赢家。
对，历史上每一次金融秩序重置之前都会有这样一段看起来很平静，价格甚至在下跌的阶段，那不是机会消失，那是最后一次低价上车的机会。一旦重新定价的列车开走，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时间窗口。
师兄，那我们今天要留给听众什么样的提醒？
三个提醒。第一，不要被荧幕上的价格骗了，真正的市场讯号在实体流向，在金库库存，在进出口资料，不在期货报价。下次看到银价大跌的时候，先查查 SLV 持仓量， COMEX 注册库存和中国海关进口数据有没有同步下降，答案经常和荧幕上的红绿颜色相反。
这个提醒很实用。
第二，纸上的白银不等于实体白银，ETF 只是一张提货单，只要有一天够多的人同时拿去兑换，后面的银库就会见底。这就是2026年第一季真实上演的剧本。
师兄，那台湾的听众朋友现在该怎么做？
台湾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手上有白银 ETF，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你拥有的到底是实体白银，还是一张可能随时被赎空的提货单？真正的财富保卫战不在券商 APP 上，而是在你家里能不能打开一个抽屉，看到摸到拿了起来的实体银条。
那师兄，这最后您想留下什么样的话给听众朋友？
第三个提醒也是我们节目从第一集讲到现在没有改变的核心信念，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听众朋友，祝大家下一次打开券商 APP 的时候看到的是实体，不是幻影。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